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10月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根据美国政府和外界分析人士的判断，朝鲜可能数日内再次发射弹道导弹。10月9号是朝鲜2006年首次核试验的周年纪念日，而10月10号是这个越来越陷入孤立的国家庆祝其执政的朝鲜劳动党于1945年成立的日子。前中情局分析师鲍尔亚洲集团朝鲜半岛事务执行主任特里表示，朝鲜总是对时间点卡得很准，金正恩将显示他履行自己火箭人的作用。川普总统最近一再贬低朝鲜领导人是火箭人。朝鲜下一次可能是再次发射火星12型导弹，这是一种机动固体燃料可以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或者是火星14弹道导弹。这个型号的导弹今年7月首次试射，据信是火星12导弹的两级推进版本，使其拥有更远的洲际射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0月5号向国会提交2017年度报告，报告对中国提出严厉批评，称中国在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等各领域全面的倒退。报告指出，中国受惠于国际社会秩序，自身的经济皆已高速发展，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脱贫，但是政治改革并没有因为经济改革而出现。各种事实证明，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忘记了自己有义务尊重人权，这是在中国宪法和中国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中赋予民众的基本权利。报告还提到，去年一月，中国继续把法治作为压制民众过去的一年，中国继续把法治作为压制民众的工具，扩大对社会的控制，继续限制言论、宗教自由，继续将维权律师判刑入狱，甚至在狱中使用酷刑。中国委员会成立17年来，史密斯议员说，我们只看到了中国镇压的力度不断的增加。由美国为首，世界上所有关注基本人权价值的国家都应该为此发声。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星期四说，在说服塔利班参加和谈方面，其他国家可能比巴基斯坦有更大的影响力，其中包括俄罗斯。美国之音乌尔都语组记者问阿西夫他是否指的是俄罗斯，阿西夫说，至少我们今天对塔利班的影响来说，也许他们在这个地区比我们巴基斯坦更有影响力。阿西夫说这番话的前一天，在华盛顿会晤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讨论了相互关心的问题，例如阿富汗问题。这位巴基斯坦外长说，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四方会谈定于10月16号在阿曼首都举行。他还说，这个四方机制将运作起来，所以说有一些我们仍然希望会奏效的办法，他没有透露会谈的细节。香港一家关注劳工权益的非营利组织说，多个世界最知名的笔记本电脑厂，他们的厂商依赖中国学生劳工，他们每天在生产线上劳作12个小时，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香港大学师生无良企业行动披露，数千名学生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台湾广达电脑设在中国大陆的制造工厂，生产键盘、组装部件和安装螺丝等。广达电脑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自称生产全世界三分之一的 PC 笔记本电脑，客户遍及苹果、宏基、惠普、索尼等全世界最知名的企业。两度出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近日重返校园读博士。这位前工党领袖现任纽约智库亚洲协会会长入住英国牛津大学，并将于下个月进入该校中国中心开展一个研究项目，主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世界观。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一个儿子 Richard 去帮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搬家的事，那么在今天要讲的课文里，这 Stewart 一家有些什么活动呢？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了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而在家里举行 party。 除了他们一家人以外，他们还请了许多邻居来参加，包括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哎，玉文，你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吗？
当然了，我几乎啊每年都参加。美国人在独立日的时候都在后院举行烧烤自助餐，他们在后院啊都有一个用来烧烤的炉子，食品呢就放在炭火上面的架子上烤，特别有意思。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整个课文的录音。听了全文录音之后呢，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
好，下面是课文的全文。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呢听完了，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在听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请大家特别注意听刚才听全文的时候没有听得太清楚的地方。听完以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些有用的词语。
课文的第一段是 Michael 和 Eva 应邀到 Stewart 家做客，参加庆祝独立日的聚会。Richard 正在和他们聊天。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Susan 在叫大家去拿吃的。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哎，来啊，来拿吃的，热狗啊和汉堡包做好了。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每年都由我妹妹 Susan 来做吃的东西。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你们请我们来参加7月4号的烧烤聚会，真是太好了。 你们使我们在 Riverdale 感到无拘无束，很自在，真是非常感谢。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不用客气，你们能来参加，我们就很高兴。
伊娃说 ,4th of July picnic, 也就是7月4号的烧烤聚会。Picnic, 原来的意思是野餐。烧烤聚会呢一般是在后院在室外举行的。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用 picnic 这个词。
烧烤聚会的食品呢那是各种各样。有的烤牛肉排骨，那有的呢就烤鸡肉羊肉什么的。
嗯，小华，说到吃的，我是非常喜欢吃烤的蔬菜，像是青椒啊、洋葱啊，特别啊是老玉米。
哎，玉文，从课文来看呢 ，Stewart 家当天做的好像就是热狗和汉堡包啊。
对，听众们大概都知道 ，cook 就是做饭，是动词。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Richard 说的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美国人经常说。Do the cooking.
对，要是问今天谁做饭呢？你可以说 Who's going to cook today? 但是呢，美国人往往会说 Who's going to do the cooking today?
哎，那么洗碗该怎么说呢 ？Wash the bowls?
没有这么说的。美国人的习惯说法是 Do the dish. Dish 在这里呢，就是指盘子啊、碟子啊等餐具。
比如说，姐姐说 I did the dish yesterday. It's your turn today.意思就是我昨天洗了碗，今天啊该轮到你了。这段对话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短语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Eva 对 Richard 说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大家都知道 at home 就是在家里的意思。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意思就是让某人感到像在家里一样的随便，没有拘束，
也就是宾至如归。那 Eva 的意思呢，就是 Stewart 一家这么欢迎他们，让他们觉得很自如。尽管呢，他们是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地区，但是没有觉得陌生。
所以了，每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美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Please make yourself at home， 也就是请不要客气。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二段课文。这一段是 Richard 在向 Michael 和 Eva 介绍他们家每年举行类似 party 的情况。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你们每年都举行这样的聚会吗？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没错，每年独立日，我们举行这样的聚会已经有10年或者15年了吧。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老是有那么多人参加聚会啊。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差不多，当然我们全家都在，再加上许多邻居。Goldberg 家， Lindstrom 家的人，有 Romero 太太。还有 Masseys 家的人，你们认识他们吗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还没有，他们是住在街对面，是吧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对，他们在那里，正在跟我父母和弟弟打排球呢。
从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常用的语法时态，现在完成进行时，也就是从某一时开始一直在发生的事，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就像 Richard 说的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也就是说呀 ,Stewart 一家10年或者15年前就开始每年举行庆祝独立日的聚会，而且现在还是每年举行。
哎，小华，那我就来应用一下。要是我问你，你英语学多久了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English？
那我就说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a very long time。意思是我学英语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呢，我现在还在学。
另外 ，Richard 告诉 Michael 和 Eva 有哪些邻居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说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还有 the Messes。”实际上，这三家的姓是 Goldberg、Lindstrom 和 Messy， 在姓的前面呢加上冠词 the， 在后面呢加 s， 成为多数，意思就成了这一家人。
玉文，我要是说你们一家人，我就应该说 the Jones。
那么要说是你们全家的人呢，那就是 the Shaws。
对了。
下面这段对话主要是 Richard 告诉新邻居有关他弟弟 Robert 的情况。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对不起，我忘了你弟弟的名字。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我弟弟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哟 ,Robbie 真是个好的排球手啊。
He loves it.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他特别喜欢排球，在所有的运动当中，他最喜欢排球。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我想他整个下午都在打球。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没错，可是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到球了。
Richard 说，我弟弟的名字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 Robbie 是 Robert 的昵称。
许多美国人的名字呢都有简称，或者说呢叫爱称。大多数人把 Robert 都简称为 Bob， B-O-B， 也有人把 Robert 简称为 Rob， R-O-B。 Robbie 实际上 Stewart 一家给 Robert 起的小名。那其他还有一些简称的名字，比如说 William 简称为 Bill， Richard 简称为 Dick， Joseph 简称为 Joe 等等。
对，一般呢都是多音节的名字会有简称，那么单音节的名字，比方说 Paul、 Jack、 Jay 就没有简称了。
另外 Michael 在赞扬 Robbie 是个好的排球手的时候说 BoyRobbie i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这里用的 boy 可绝对不是男孩的意思。美国人经常会用 boy 来表示惊奇。要是说，哟，那个女孩可真漂亮，你就可以说 boy, that girl is so pretty.
你也可以说 boy, that cake is so delicious. 那个蛋糕可真好吃。
Boy, 学一种语言可真难呢。
Boy, 你学的可真快呀。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四段。在这段对话里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谈论 Susan 的烹调技术。
上面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呢，是 Richard 讲的。他说：“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见球了，也就是不能再打排球了。” Michael 就接着问
：“What happens then？
天黑了又干什么呢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当然是放焰火啦。天一黑，焰火就开始喽。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这热狗可真好吃。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usan 很会做饭，她从肉铺子里买最好的小红肠，然后慢慢的在炭火上烤。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他告诉我，那调味酱也是他自己做的，用你爸爸花园里种的菜做的。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他每年都做。哦，放焰火喽。
Richard 说，等到天黑就看不到球了。于是 Michael 接着就问 What happens then? 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个问句的意思是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天黑了，不能打球了， 那大家又干什么呢？
再比方说，我的朋友对我说，他的儿子五月份就大学毕业了，我就可以问 What happens then? 意思是他毕业以后干什么呢？
Michael 说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赶快吃点东西吧。 We had better do something 也是一个常用的句型。
要是说我想买辆新汽车，但是钱还不够，太太就可能对我说 You'd better save from now on. 也就是你还是现在就开始攒钱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喜欢吃热狗，也就是 hot dog。 可是 Richard 说他妹妹 buys the best hot dog from the butcher， 这里指的呢是生的小肉肠子。 butcher 可以解释为屠夫、刽子手，但是在这里呢是指卖肉的铺子。
美国人在后院用烧烤的炉子往往是用炭火来烤肉或者是其他食品。Richard 说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就是说他妹妹 Susan 在炭火上慢慢的烤小肠来做热狗。
Eva 说 Susan 自己做调味的酱，就是 relish， 这种酱是用不同蔬菜做的，美国人习惯、把这种酱放在热狗和汉堡包上面作为调料。
下面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看烟火。 Michael 和 Eva 谈到去年他们到纽约去看烟火的情景，现在我们来听最后一段。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烟火，它们真漂亮。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红、绿、蓝，还有黄颜色。
You know,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你知道，全美国的人今晚都会看焰火。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去年啊，我们去纽约市看焰火，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很多人是从外地赶来看的。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所以了，交通就肯定很拥挤。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看漂亮的焰火而旅行。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你很幸运能从这里看到它们。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可是 Eva, 你我都很幸运。现在你也住在这里喽。
每年的独立日，美国各地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很多地方特别是大城市都会在晚上放烟火，纽约市当然也不会例外。
Michael 告诉 Richard， 去年国庆他和 Eva 到纽约去看烟火，看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布鲁克林大桥是纽约很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
接着伊娃说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Traffic 就是交通，它的意思是由于许多人都从各地来看烟火而使得交通啊非常拥挤。
哎，纽约那个地方别说看烟火了，每天早晨上班那车子都堵得开不动。 The traffic is terrible every morning.每天早上的交通都很糟糕。
在这段对话里， Eva 对 Richard 说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是一个很普通的句型，要是说你能在这个学校念书是多么幸运呢、
那英文就是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你也可以说你有这么一个老师多幸运啊，
也就是 You're lucky to have a teacher like that.
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课文分段听完了，并且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下面要请大家再听一遍课文的整个录音，然后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用英语来回答。
现在请听课文全文。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What were the Stewarts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having a 4th of July picnic. Who was invited to the party? Many neighbors, including Michael and Eva. What was Susan doing for the party? She did the cooking. What did she cook?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Who is Robbie? Robbie is Richard's brother. What was he doing at the party? He was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his parents and neighbors. What did all of them do after dark? They watched fireworks.
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您来信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根据美国政府和外界分析人士的判断，朝鲜可能在数日内再次发射弹道导弹。10月9号是朝鲜2006年首次核试验的周年纪念日，而10月10号是这个越来越陷入孤立的国家庆祝其执政的朝鲜劳动党于1945年成立的日子。前中情局分析师亚洲鲍尔亚洲集团朝鲜半岛事务执行主任特里表示，朝鲜总是对时间点卡得很准，金正恩将显示他履行自己火箭人的作用。川普总统最近一再贬低朝鲜领导人是火箭人。朝鲜下一次可能是再次发射火星12型导弹，这是一种机动固体燃料可以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或者是火星14弹道导弹。这个型号的导弹今年7月首次试射，据信是火星12导弹的两级推进版本，使其拥有更远的洲际射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0月5号向国会提交2017年度报告，报告对中国提出严厉批评，称中国在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等领域全面倒退。报告指出，中国受惠于国际社会秩序，自身的经济借以高速发展，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脱贫，但是政治改革并没有因为经济改革而出现。各种事实证明，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忘记了自己有义务尊重人权，这是在中国宪法和中国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当中赋予民众的基本权利。报告还提到，过去一年，中国继续把法治作为压制民众的工具，扩大对社会的控制，继续限制言论、宗教自由，继续将维权律师判刑入狱，甚至在狱中使用酷刑。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星期四说，在说服塔利班参加和谈方面，其他国家可能比巴基斯坦有更大的影响力，其中包括俄罗斯。美国之音乌尔都语组记者问阿西夫，他是否指的是俄罗斯。阿西夫说，至少我们今天对塔利班的影响来说，也许他们在这个地区比我们巴基斯坦更有影响力。阿西夫说这番话的前一天，在华盛顿会晤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讨论了相互关心的问题，比如阿富汗问题。这位巴基斯坦外长说，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四方会谈定于10月16号在阿曼首都举行。他说，这个四方机制将运作起来，所以说有一些我们仍然希望会奏效的办法，但是他没有透露会谈的细节。今年6月，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阿富汗总统加尼同意恢复四方协调机制，这四方是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和美国。四方代表曾于2016年5月举行会谈，但是由于塔利班拒绝参加会谈，美国更换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争吵，四方会谈破裂。香港一家关注劳工权益的非营利组织说，多个世界最知名的笔记本电脑厂商依赖中国学生劳工，他们每天在生产线上劳作12个小时，最小的年龄只有16岁。香港大学师生无良企业运动披露，数千名学生以实习的身份进入台湾广达电脑设在中国大陆的制造工厂，生产键盘、组装部件、安装螺丝等。广达电脑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自称生产全世界三分之一的 PC 笔记本电脑，客户遍及苹果、宏基、惠普、索尼等全世界最知名的企业。2016年底和2017年中，这家非盈利的组织对广达电脑在重庆的制造基地进行了两次卧底调查。调查发现，实习生约占劳工总数的一半，违反了中国劳工法有关实习生不得超过员工总数10%的规定。两度出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近日重返校园读博士。这位前工党总理、现任纽约智库亚洲协会会长入读英国牛津大学，并将于下个月进入这个学校中国中心开展一个研究项目，主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世界观。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在中国国庆前夕访问北京，除了为川普总统首次访华做最后的铺垫之外，他与习近平和中方官员会谈的主要话题就是朝鲜。观察人士注意到，川普总统啊，他入主白宫以来淡化了在人权、台湾甚至贸易上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呢在朝核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那么川普与习近平8个月来已经进行了7次通话，其中至少有5次专门谈到朝鲜半岛的局势。那么有人说蒂勒森选在中国国庆之际访问北京，颇有向对中国制裁朝鲜表达感谢之意，但他在北京透露出美国有同朝鲜直接沟通的渠道，表明华盛顿呢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可以抛开北京与平壤直接谈判，这无疑是向北京施加压力。那么蒂勒森究竟要传递什么讯息？时事大家谈邀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来一同探讨。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你好。
在日本呢东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您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好，首先呢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夏明教授啊，这是蒂勒森就任国务卿几个月以来的第二次访问中国了，他这次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啊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有3个时间坐标了我们可以把握一下。第一个呢是我们知道伊万卡特朗普和就是 Jared Kushner 了，他们的那个访问北京之旅呢那个没有就是安排取消以后。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联合国联大会议了，就是那个召开以后，而且进行了一揽子的各种的决议了，那么针对那个北朝鲜。第三个就是中国的19大了，那么马上呢就要召开。那么我觉得这里边有3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要那个向北京的说明呢中美关系了，尽管取消了就库什纳和就是伊万卡特朗普的这个访问，那么但没有接受这个访问，但是呢就说中美关系呢也在继续进行，这个给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安排打前站呢，那么现在由蒂勒森呢他在进行，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安排，也是给中国了那个通气。第二个呢就说联大了有这么多一系列的这个决议下去，那么这个决议下去当然那个美国呢那么希望他的下面一步进行就是要落实，因为以前呢联大也有很多决议，但是呢都是就是议而那个不决或者决而不行，那么所以我想这次呢他的目的呢也是要把这个就是给跟踪，要把它给落实，所以在这里边呢当然有对中国表达他的这个感激那个意识，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希望中国呢能够就是言行合一。那么第三个，因为我马上要召开19大，那么这涉及到很多的重大的中美关系的一些议题，同时涉及到中国在北朝鲜方面的一些态度和那个决策，所以我想蒂勒森这次访华了也涉及到这么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摸底，和大家一个把底牌了能够进行一个某种就是那个那个对比吧。
好的，那么我继续就这个问题呢来请教东京的杨中美博士。蒂勒森我们看到他在北京呢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长王毅，那您如何判断蒂勒森这次北京之行的目的和成果呢？
我觉得呢这个蒂勒森这个访这次选在11月1号这样一个前后这样一个时期访问中国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反映出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就是为这个朝鲜问题进一步落实这个联合国的决议，使朝鲜这个中国对朝鲜的制裁呢能够进一步的配合美国，使朝鲜呢能够渐渐的回到理性的位置上，或者是和展开美朝对话。第二点呢就是为了这个川普的访华做一些打一些前台和准备工作。第三点呢也就是说对重大的问题做些沟通， 怎样在这个更好的协调中美关系，在这个最近一段时期，包括这个太平洋首脑会议上，这个欧佩克会议上，应当怎么样子采取一些互动，我想主要是这样三点。
好的，那么这个时间点特别引人注目，蒂勒森呢他选在中国国庆节期间访问北京，并且发表声明祝贺。那我请问夏教授，您觉得这个时间点是偶然的呢，还是特选的呢？
对，两方面因素都有。因为其中有一个因素在于什么呢？因为蒂勒森他的那个座机了，就是一个757的波音飞机，那么在那个日本呢出了一些故障，那么结果就延误了他的起飞。本身呢，就是我们看到30号呢是安排有午宴，那么就是由蒂勒森和他的一行呢来出席的。结果这个他到的时候已经是1:30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了，那么一方面呢，当然就是中国呢，他要赶在国庆长假之前，那么因为中国国庆长假我们都知道基本上一个星期了要那个停摆，那么所以呢，他这当然有赶这个时间。另外的话呢，因为中国的话，它的国庆呢，那么这个长假以后马上就是那个19大，其实马上就要召开了，那所以我觉得这时间呢，当然是有重要意义。而且同时呢，就是中国在那个迎接这个国庆的时候，那么当然蒂勒森这样来进行一个就祝贺，我觉得当然是有非常积极的因素的。
好，那我请教杨博士啊，有报道称呢，这是蒂勒森的一个感激之旅、感谢之旅，那您怎么看啊？如果这里边有感谢的意思，为什么呢？为什么蒂勒森他要美国要感谢中国呢？
你是问我吗？还是问这个谢教？
对不起啊，杨博士问您。
我说呢，这个因为这个这里面呢是有这个有很大的就是表示对这个中国能够积极配合这个美国提出的对朝鲜的制裁决议进行一个配合。这个我觉得呢，这是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是有这个表示感谢，但是呢也有进一步希望真正能够落实，是朝鲜能够回到这个轨道上来的这个督促的意思。这两个意思都是有很明显的存在的。
嗯，
因为我们回顾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这么样高度密切的，而且这样积极的配合美国落实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中国自己的全盘的战略考量的。
嗯，好的，那我再请教这个纽约的夏明教授。川普总统呢，他在蒂勒森动身之前呢，他称说习近平啊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领导人，并且一再对中国针对朝鲜的一系列这个制裁措施呢表示感谢。那么请问夏教授，中国做了哪些事情值得川普如此赞许呢？
对，最近呢，尤其是过去的几次的这个制裁措施，尤其是最近的是联合国这个制裁措施，那么其中呢，包括了力度呢，最近的比较大的就是不仅是中国了，那么那个停止了许多的那个从北朝鲜的这个进口，那么尤其包括以前没有就是列入的像海产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中朝合资企业了，那么现在呢也全部了就是那个停摆，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过去呢有大量的北韩的劳务输出了。那么在中国，而且中国跟那个北朝鲜呢有合作的各种饭店了等等，那么现在呢就说根据这些制裁那个决议了，那么也都要那个停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中国的那个银行，那么因为中国银行那么如果要跟北朝鲜做生意的好多了，那么现在呢也都是要终止这种给北朝鲜这个银行上的这个业务往来。那么所以这几个措施呢跟以前的制裁相比当然是非常那个就是重要的。所以呢美国希望呢就是中国跟北朝鲜的关系如此的紧，如果中国能够更多的配合，那么当然美国并不认为这种制裁就一定能达到效果，但是他认为呢这种制裁呢能够把北朝鲜呢逼到那个谈判桌上去了，那么这点呢是美国抱有的希望，所以他对中国呢那么有这种就是感激的地方。
好的，那我请教东京的杨博士啊，您刚才提到呢这个蒂勒森这一次中国呢，这一次到中国来，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中国对朝鲜进行了一系列制裁措施，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最近针对朝鲜的这一系列制裁措施？
因为我觉得这从中国的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当中，我们可以判断出，就是朝核问题到了一个很非常关键的这个关键点的时间点上。如果是我 在中国在这个方面如果不能够大胆的积极的去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战略的话，那么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呢，真会发生成一个危机，这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战略是有极大的妨害的，对中国这个和平崛起是有极大的损害的。所以说呢，美国川普一心讲话，有心讲话讲的是尽管是各方美国的对朝鲜的制裁，尽管是好像很严厉，但是中国认为这是必须配合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两者相交要取其轻的话，那么损害性朝鲜的贸易和利益的话，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总的战略来说是有利的。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如果不对这个朝鲜的金正恩政权采取一些制裁的和压力的措施的话，朝鲜也会更加的狂妄自大，朝鲜的局势将更不好控。所以说中国呢也不希望在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或者是核危机成为一个现实，这会引起东亚的一些竞争，不幸的竞争。所以呢中国也到了觉得应当是渐渐出手的时候，是给朝鲜应当一个警告和制裁了。所以说我从中国的总体战略上，中国在这个时候积极配合美国的制裁措施，是有完全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的地区战略的和美中美战略的一个全盘考量。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战略这种制裁措施呢，不是可以作为一种一般的看过去的，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变化。就是黄毅外长说，在新的世纪里面是不允许有新的永和国家了，也表现着中国的一种决心。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啊。我们首先来接电话，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这是蒂勒森访华呢，然后他是为特朗普打前站的，但是呢，我始终是认为啊，共产党一个府。他是现在用金钱外交，我担心的就是说蒂勒森呢来华之后，包括以前那些军官来跟中国就是搞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收了共产党的钱了，我敢拿性命做保的，共产党他就是用他买通，本来就是朝鲜那个情况的话，就是本来美国是想打的，共产党就是一到快打的时候，王毅就跑到美国去拿钱，就去买通那些官员，然后的话再把那个特朗普啊那些总统那个国务卿请到中国来送钱的。反正我觉得朝鲜战争现在搞就是不会打，但是共产党呢，他始终是用一种怀疑，一拖延战术。如果说那个朝鲜战争周边中国周边不发生战争的话，中国就会和平崛起。
谢谢湖北的
之后，
张先生，谢谢湖北张先生啊，张先生呢说了很多，其中有一个论点呢，他认为呢现在是中国对美国使用的金钱贿赂，所以在朝鲜问题上呢，这个美国呢现在和中国好像关系很紧密。那么我请教夏明教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对，首先呢，第一个呢，我认为就是美国人呢，那么也都是富过来的，那么中国呢是穷过来的，那么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些官员呢，对一般的这些金钱的这些贿赂了，恐怕呢有一种不同的态度。所以我不相信呢，美国的这些官员，尤其这么高级的官员，能够轻易的受到这种金钱的这个左右。当然，另一方面呢，就是蒂勒森这次来中国了，那么有一个很紧急的，那么尤其你看到就是一个紧急的任务，就在于他跟那个特朗普总统呢，两个呢还是有些分歧，因为特朗普总统呢一直在那个严战。那么而且呢就说是那个高调的要对那个北朝鲜呢进行就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打击，基本上就是把北朝鲜从这个地图上就要消失掉了。那么但是蒂勒森呢，他作为国务卿呢，他在进行最后的这个外交努力，那么他希望呢如果北朝鲜问题能够通过外交解决，那么而不至于直接诉诸那个武力的话呢，恐怕是国务院应该做的，也是国务院的最大的这个功能。那么如果他能做成这个事情，当然也就是最大的成就。所以我觉得蒂勒森呢，他在一个非常那个狭窄的这个时间空间里边呢，那么他想有所突破，这个呢我觉得是他的主旨。
好的，那日本东京的这个杨中美先生，您怎么看刚才我们这位观众的论点？
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美国的官员也是也讲究国家利益，不是其次才讲个人利益。
嗯，
我觉得如果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话，当然他会和中国实行某种妥协，但是绝对不会为了个人的一些钱问题，就是进行这个和中国达成某些交易，这在可能是一个有失常识的问题。
好的，
那么我好，
新疆的我们继续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想法，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新疆的黄先生，请抓紧时间，您在我们电话线上。新疆的黄先生，看来
独立的
您在，请讲，抓紧时间。
我是美国，他不是说他现在说他有独立的管道，可以抛开中国，可以和朝鲜进行谈判吗？
是的，
既然如此，他就和中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
嗯，
另一方面，我就想问这个。朝美两个国家之间长期的关于朝核危机的谈判，这个朝鲜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最后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呢？
好的，
谢谢
新疆的黄先生。那我们就接着黄先生的问题，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蒂德森突然这个语惊四座震惊全世界的一个宣布，那就是蒂德森呢，他在北京突然宣布说美国有同朝鲜直接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这让全世界都大吃一惊。这表明呢，华盛顿有意同平壤直接谈判，而把北京晾在一边。那么首先我请教夏教授，这让北京情何以堪呢？
对，我们看到蒂德森呢，他而且比较明确的说，我们有管道跟那个平壤的直接沟通，我们并不是在黑暗中了，那个就是那个作业。那么而且他非常有意思，就提出他说我们有三条的管道，那么我们就在猜测了，就说这里边呢，我们就不知道他三条管道是什么。根据我的一个揣摩和那个阅读文献的一个感觉了，第一个管道呢，那么现在来看呢是联合国，那么就是北朝鲜驻联合国大使了，就是韩泰松了，那么他这边呢应该有跟美国的就是官员呢有直接的接触，那么这里边应该说是一个直接的管道。那么另外呢，人们呢就是看到就是北朝鲜的这个驻联合国的大使呢，他们的这使团呢也在不断的频繁的跟美国的一些智库接触，尤其是共和党的这个保守党的这些那个智库了。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智库，像那个传统基金会，一个叫 Klinger，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卡莱基那个就是基金会了，那么那个包道格，那么他们呢都那个表示了都获得过这方面的这个接触，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就是跟那个北朝鲜呢有所这个商量探底或者了解美国的这些就是意图。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在想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球星 Dennis Rodman， 那么他呢跟那个金正恩呢那个就是那个有那个就是非常好的个人的关系。
嗯，
那么我相信 Rodman 的那个访问那个平壤，他不仅仅只是去玩的，那么我相信呢美国呢也一定会那个安插某种就是那个高级官员呢。所以我在想，这些恐怕是我能够猜出的大概三个管道吧。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几乎啊，就在国务卿蒂德森表示美国有同朝鲜之间沟通的这个渠道的同时呢，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声明，称尽管美方与朝鲜存有沟通的渠道，但是朝方至今并没有展现出愿意参加有关放弃核武器计划对话的这个意向。一方面，国务卿透露出有美朝直接沟通的这样管道，另一方面国务院又表现出又认为呢朝鲜没有这样这个谈判的意愿。那我请教东京的这个杨博士，这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这个像川普的讲话，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讲话和蒂德森的讲话，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系统的配合问题，不必要把它做成过度的这个有分歧的解释。我认为共同的目标就是彼此就朝鲜回到理性的回到谈判桌上来，是川普是在施加多大的压力也没有什么过分，而且我完全符合川普的个性和美国的战术。那么蒂德森采取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回应这个外界的这个质疑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呢，这是美国的一个在外交上的一种比较正常的一个表现。那么我认为呢，这个美国这个蒂德森的发言可以解读的是什么呢？美国尽管和朝鲜有私下的接触，这个接触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在欧洲 和在美国和在中国的都有，这个三个地点都有可接触的一个可读的一个解读的地方，那在以前都有过。那么在这种谈判当中呢，我觉得呢，朝鲜是不会轻易放弃承认放弃核武器的。这个美国要求的前提就是要放弃核武器，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谈判实际上没有很大的进展，所以还需要外交上的更大的压力。从这点上，川普的讲话，我觉得就不这么奇怪。
关于川普的讲话、蒂勒森的谈话以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这个声明呢，我们一会儿继续来深入讨论。现在呢，我们还是来听听听众、观众和网友这些朋友们的这个意见。我们先来接电话，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哎，主持人好，就是我是想说，就是，像现在这个这个像利比亚、什么伊拉克，还有那埃及啊，你像那个。他们就没有核武器，然后美国说打就打。你看朝鲜呢，人家都承认自己有核武器，美国就到现在都不打。这美国看样子就是一个支持核扩散的一个国家。再一个就是，我就想说这个。
好的，谢谢这位河南的李先生。河南李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可能许多中国人都有这种看法，就是说呢，一些国家发展核武器是被美国逼出来的。夏教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对，这里边呢，当然有目前呢有些混淆了啊。那么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他的盟国，他们对朝鲜呢那个拥有核武器呢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有的领导人那么认为呢，恐怕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北朝鲜呢拥有这个核武器成为合法了。那么我们只能就是说遏制他，使得他不能就是使用核武器。另外的话呢，核武器拥核这个目标呢，已经成为北朝鲜的这个宪法里边的保障的东西。那么所以呢，对金正恩来说，他一个大的一个风险就在于多大的程度上美国会让步。美国会让步了，能够保证就是北韩的这个政体的安全，那么能够保证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保证本身，那么不会了，就是最后就不变，最后就变化，就是撕毁承诺，就结果就导致像那个萨达姆侯赛因，那么他呢就是说我没有那个大规模的那个杀伤武器，最后美国也不相信，最后把他给这个搞垮。那么所以呢，这是金正恩的一个担忧。当然金正恩还有另外一个担忧，就在于即使美国的保证呢都是有效的，但是如果金正恩在那个美国那个就是保证的情况下，如何跟北朝鲜人民交代？因为他毕竟他还担心那个国内的对他的这些怀疑，或者对他的就是这些个人崇拜那个遭受到那个破坏以后呢，他怎么样在国内能够站住阵脚？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影响了金正恩呢，那么他的谈判的底线是要保证的不放弃他的那个核武器。
好的，那么有了核武器就等于有了护身符。所以呢，我们刚才那位这个听众认为呢，朝鲜发展核武器是被美国逼出来的。请问杨博士，日本的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从这个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道路来看，这个网友讲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中国实际上朝鲜这发展核武器的这个道路呢，实际上是采取的中国模式。中国当时发展核武器呢，也是受到苏美两国的，特别是美国的一个巨大的威胁的情况下，那么他就采取了这样一个两弹一星的发展战略，策略呢，这个成功了。实际上朝鲜呢，也是走了中国这样一个道路。另外一点呢，从历史的教训来看呢，应当不可否认，就是美国在以前的对应国家采取的政策上是有它失败的地方，对利比亚、对伊拉克的问题上，给世人的感觉就是美国没有在外交上讲到很大的信义。那么这个事实给金正恩呢，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教育作用。金正恩认为就是不能走利比亚的道路，这个是美国应当吸取的历史教训。这个我觉得美国应当要改变这样一个外交，外交上还是有时要讲诚信的，而不是不能不讲诚信的，所以这是美国应当反思的地方。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这个夏明和杨中美先生呢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讨论热点话题双开孙政才、习近平还有哪些忠诚队友，欢迎收听收看。 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